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专题节目啊，我是黑羊。
你个打招呼的方式特别复古，大家好，我五花。
嗯，我星辰。
哎，大家好，我小星。
大家好，我是大山。
大家好，我是。
这个，我们这期的专题要录什么呢？这个
拉拉显得
哎，经过刚才我们在这个吃饭啊，这个录音之前吃饭这大概一段时间之内，我们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耿直的人。
真他妈冷，
打了一个嗝，
其实就是说，
打了一个耿直的嗝。
喝可乐喝了有点多，
喝了
一口没喘上劲儿了。
夏天就得喝可乐，
对，喝他妈可乐打嗝就属于一种他妈耿直的行为，你知道吗？特别他妈就是他妈
响的那种
直肠子，就是他妈直肠子。这一期我们就是想
直肠子
啊，直肠直肠子嘛，
直肠。他这嗝都直肠打出来的。
杨哥说：“杨哥吃什么拉什么。”
直肠。
杨哥那天我说：“你用屁眼看。”我用屁眼看你
啊！
所以说，你说这上一期不是说像屁眼吗？对吗？
杨哥不是特像吴亦凡吗？
对，
禁止侮辱，
耿直。
禁止侮辱这个吴亦凡，
反
正可以侮辱杨哥，
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吴亦凡。
大点儿的，太耿直了！
吴亦凡万岁，
吴亦凡万岁啊！这一期我们为什么要录耿直呢？其实这一期的话题，又这个继上上期之后，继上上期之后啊，
杨哥怎么
就是
跟人说话都叽撩叽撩的了？
就
是打嗝还是做手术了？
我跟你说啊，每回一说
肛门手术，
每回一说要录这个专题节目的时候，我就陷入一种莫名的亢奋，你知道吗？
亢奋、啊，
莫名的亢奋，整个他妈直肠都在颤抖。
杨哥，把你直肠里那震动器拿出来！
我操！
我
没法胡逼了，
没法聊了，
没
法
聊，
没
法聊。
咱们这个言归正传啊，前面这个小开门已经开了，
嗯、
是吧？为什么要聊这个梗？
小
开门，
开后门，
要往里塞马应龙
了，是吧？开后门，
我操，有完没完啊？
要塞震动棒
了、啊。行，
小开门玩了啊。
啊，行，你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职场那段过去了，
你说什么？
现在咱们说结场这块啊，
说吧，
一会儿说盲场，
哎。就说这期节目啊，话题还是这个星辰说这个想出来的。
对，
星辰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就这个星辰说话嘛。然后来星辰说说吧。
我就先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这耿直这个，这怎么想起这个？
必须给提人，
必须得提这个。怎么想起这个话题呢？那天就是我们的黑羊世界有一 QQ 群，
大点声，
有一 QQ 群。那天迎来了一个新同学，完了之后这个
我还欢迎了，欢迎新人。
完了之后，这个新同学刚一进群的时候，杨哥就显得特热情，说欢迎新人怎么着？那新人见着杨哥也特激动啊，说我操，就是终于见着自己的偶像了，那意思啊，他终于
活的了，
对着
活
的，
我偶像，
对着活羊，
你看你还动呢，还动呢，
就那意思，我操，偶像居然跟我互动了，怎么着？就有点小兴奋啊，那个同学。完了之后就看见我们群里边好多人也都特兴奋啊，
那也是光棍里那情节呗、
啊。说杨哥怎么着，说杨哥怎么着，
杨
哥这杨哥那，就跟杨哥聊完了之后，这个新同学啊就比较耿直，确实比较耿直。这个时候就很突兀的说了一句话，当时我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很突兀说一句话，说杨哥，你看你有这么多粉丝，你是不是当时就死了，就也死而无憾了已经？当时啊，这个话出现在我的电脑上的那个
很尴尬，
对。在0.01秒，当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的后脖梗已经在冒冷汗了，你知道吗？
冒冷汗。
我很怕杨哥下一句话就是踢出去，把这个人给我踢出去。
但是我很礼貌的回答一句，我还不想死呢。
对，杨哥，
你也够耿直的。
对，杨哥也特耿直，说并不想死。
杨哥的意思可能就是说粉丝还不够，
对
再多再多拉一点粉丝
来，还要再
圈波粉。现在说不是他妈的，哎，说怎么着死什么来着？
死而无憾，
死而无憾。
现在是死不瞑目，你知道吗？
死而无憾
啊！所以说他就说的不对，现在不是死而无憾，
确实挺
还是粉丝太少，
永不瞑目。那你是陆毅。
后来是谁把这位朋友的名字改成耿直 boy 了？
对，是咱们的群管理金钱
啊，金钱、嗯、金钱。
那天他说完这话之后，我就说嘛，我说你丫太耿直了，我说我决定把你改名为耿直 boy。但是我没改，完了之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被另一位管理员给改了。
对，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特别耿直的话， 可能招着咱们这个官员了，
是怎么了？
那官员实在忍不了了，给他改了一耿直部位。具体的我忘了，好像是讨论那个为什么问管理员为什么群里的人都管他叫毛哥，
被毛是
对，
毛片发的都叫毛哥呗。
说是不是因为毛发过密怎么着之类的？对
啊，然后就想起录这期啊，
对，想起说聊聊这身边这些耿直比较耿直的，就是人跟事儿什么的。
对。
因为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就现在因为不管你是在上学还是职场也好，都会有一些这种人，其实这种人就是心地特别善良，嗯，就特别纯正，但是他就会特别耿直，
其实就像咱们君子电台这几个君子一样，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就属于没什么心眼吧。
对，咱们我们这个黑羊世界里边要说耿直的人，小心应该首当其冲。
算了
你知道吗？就曾经我有一个
不知道
因为刚才我们就是在录节目之前聊说这个耿直的定义什么，后来那个山哥说耿直就是他妈缺心眼儿，后来我问
变相骂我是吧，
后来我问小星，我说你耿直，我小星说我不耿直小星特聪明，反应特别快，说我不耿直，
这聪明的反应这么有聪明反应吗？这
你已经耿直了，
就说一个小星
不这需要聪明和反应快，你看刚才说吴亦凡和杨哥那个，杨哥就属于反应有点慢了，
说吴亦凡
反正挺快的，抢答、
抢答了。
对，说吴亦凡嘴长得像屁眼，完了杨哥特别莫名的来一句我像吴亦凡，
不是杨哥说的是吴亦凡像我、
啊、吴亦凡像我、啊、
咱们刚说吴亦凡像屁眼
啊，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杨哥都会抢答了、啊、这反应
说一个
我是吴亦凡的粉丝、
啊、
其实你要说耿直啊，
嗯，
我这突然想起来一个，其实你要说耿直吧，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这个定义化为愣逼，就是上一期咱不是说葛逼嘛，其实这期我觉得咱们可以说就是其实就是上一期一个延续，就是我愣逼朋友，或者说
就是呆逼
呆逼愣逼什么的。你说起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个，说到愣逼啊，我有一个同学，现在是我也是我非常好的哥们儿啊，然后是初中同学，也是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初二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那个时候是怪物猎人二 G 非常盛行的那么一个时代，基本上身边所有的男生大家都那个玩这个怪物猎人，完了以后呢，大家当时无时无刻不在玩，上课在玩，下课也在玩，上课就是比如说老师比较怂啊那种，就不是怂，就不太管你那种老师，就是也是狂玩嘛，但是老师就是任课老师，比如说英语课啊，老师就不太管你爱学不学那种，你可以跟底下玩，但是班主任会从后头他妈那个小窗户看你，你知道吧？
啊，这
就是
死亡凝视。
而且
偷窥，
我们班主任那时候初中班主任还他妈是一个光头，就是
反光是吗？
你就回头一看反光，我操他妈！
突然教室
太阳拳，
你就不知道是玻璃还是老师的脑门。
突然教室后半边就异常的明亮，
对，异常的明亮，后人我操晃眼那种感觉。后头人都戴墨镜上课，
好像哭林一样。
对，太阳拳，
天津饭，
小子，
对
那种，对。然后就是那时候上英语课嘛，然后大家都跟那玩游戏机，玩，然后突然啪，光头出来了，但是那时候闪亮登场，
人群之中钻出一个吴克，
对对对。然后完了以后呢，大家但是那时候聚精会神狩猎呢，也没有注意到，然后下了课呢，英语老师走了，班主任进来了，说你们这个卫楼底下都拿什么呢？给我掏出来。然后就大家就开始拿嘛，就开始没收。完了以后就是，然后没收了一个同学的嘛，就是也是我那个好哥们儿的，给他没了。他说老师说这个这样啊，这个下次月考考好了给你们，考不好那就算了。完了以后我那个同学非常珍惜他的 PSP 啊，那是他的生命啊，
对
吧？完了以后就哇发奋一定考好，哎。月考确实考得不错，考了班里前几名。
嚯！
完了以后呢，就管老师要。老师说这个东西啊，现阶段初二了，马上到中考的大关了，你怎么能玩这种东西呢？我替你保管着，初三毕业以后，中考完了以后我还给你。我同学就急了，你知道吗？老师，你他妈当初就是真是，就是原话，差不多是原话，说你他妈当时跟我说月考完了以后还给我了，你他妈是不是男人？当着全班的面骂老师，说你他妈骂那个光头，说你他妈是不是男人，就是就觉得特别愣，你知道吗？就是老师虽然做了一些言而无信的事儿啊，但是有点鲁，就是有点鲁。
这个攻击老师
不是特别好的事情。
对，
我给大家说一个，其实也是在学习上的一个我当初的一个小学童年的一件轶事
啊。
这个小学时候，我们上学那会儿，其实还是属于比较顽皮的。
嗯，
上课时候也存在互相说话聊天这个问题。
嗯，
我记得非常深刻，有一回上小学造句嘛，
嗯，
有一回老师要求我们在这个专心听课，同学啊、
嗯、
都很明白，就是大家下面每个人用那个偶尔来造个句，
嗯，
哎谁谁你造一个，哎谁谁你造一个，哎我这个老师我偶尔去用那个公园玩、
嗯、
老师我偶尔去游泳、
嗯、
是吧，都造挺好。那个同学专心在另外，就我说这个同学啊、
嗯、
在专心跟另外一个同学在聊天、
嗯、
而那谁谁张正轩你来造一个，
嗯
啊，什么用偶尔造一句啊，我出门碰一大偶尔。就是这些同学，就是我印象，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你知道吗？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耿直那种的，就是
耿直，
他连思考都不带思考的，就是心理素质相当强。后来在这个小学大概三年级的时候，他被鉴定为是弱智，就是
听了，
后来好像明白了，
你上的是培智学校吗？
后来我就一度
杨哥也是人群之中
出来的，后来我就一度怀疑我们那个班，你知道吗？就是什么，我能混到今天也算不错，你知道吧？没去什么粘个火柴盒什么之类的，当然不是不是取笑这个
同学
残疾人啊，
嗯，
就是这意思。这个上完那个班级之后，能混到今天还算不错。
哎，但你要说愣事儿，其实我就是虽然咱就是平时表现出来并不是一个愣逼啊，
嗯，
但是其实。我偶尔也会干一些愣事儿，也耿直一下，你知道吗？
嗯、
就是也是初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儿，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一般这个班里不都会有一些这个混社会的同学嘛，对吧、
啊？
一般咱们的策略就是说跟这个混社会的同学就是不惹不招惹，
嗯，
然后完了以后呢，尽量搞好关系，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大家相处无事就可以了。因为我属于那种那什么，但是
怂逼
啊、有点怂的那种。但是那天干了一个特别愣的事儿，在初中的时候
啊，
就我们班有一个，你说混算混社会吧，就是有那么一点沾，但是也并没有那么混，但是平时在班里挺横的那么一个同学啊，平时大家也都相安无事。但是那天放学的时候，老师不会在黑板上留作业嘛，说今天有什么作业，有什么作业，他又上去了，然后上去完就是大家都上去抄作业什么，大家在底下抄有那个投影，看那投影就行了。
啊，
他又上去以后。完了以后跟那儿贼着贼完了以后那个看那个投影啊，跟那儿抄。然后我当时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
啊、
或者说是哪儿来的这个气，那个火气啊，我说你他妈给我让开点儿。完了以后他愣了，你知道吗？他又愣了，他觉得就是这个班应该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才对、
啊、
但是我这么说了。完了以后他大概过了两秒钟吧，他冲到我面前，然后把我摁到玻璃上了。完了，就是
你他妈说什么？
对，你他妈再说一遍，你注意点你的言行。你再这样说，我他妈弄死你！
就是某种程度上大脑短路了。
对，我说对不起哥，我对不起，我错了，哥。
哥，我给你舔脚。
我觉得五花就是最耿直的一次，不是这个，因为他这个之前他在节目里说过一次。
嗯。
最耿直的一次是什么呀？五花这人平时是一什么人？就是说他是那种，就是说谁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意见，
嗯，
他也不会说跟人针锋相对那种人，
嗯、
因为他以前就说嘛。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对事物的看法跟理解嘛，
嗯，
完了之后，就他这种性格的人，在某一件事上较真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有喜感，你知道吗？你就会脑补那画面。有一天，咱们录完音之后，他跟我说现在那天录完音挺晚的了，我回学校。就是他平时是一个都特别随和的人嘛，那天回学校完了之后，他就要走后门，你知道吗？完了之后，他要去回宿舍，因为走后门回宿舍路会比较近。你要走前门，等于还得绕一大圈。
说我跟老头
对，完了之后，当时挺晚的了，他五花叫那个宿舍那宿管老头，那宿管老头可能也不乐意了，起来说他妈谁呀、啊？走前面去怎么着，完了之后可能就是刺激到花儿的那个内心某处柔软的地位了。
对，
你知道吗？完了之后你就想一个就是平时看起来还比较帅气的少年顿时变成了一个小胖墩，完了伸着手伸着这个手指尖，你他妈骂人的老逼操，我怎么就要从后面走，变成了一个耿直的 boy。
那也可能刺激到他的职场。
我那天跟他说了，
他那天跟我说了，跟我描述了一下，
非常生气，
对，
然后指着大爷说我就要走你后门，
对
吧？
再说再说就不让你走后门。
不是，所以说花妹的判断还是没有错的，就喜欢打门球跟跟
我觉得其实耿直的不是他，耿直的大爷，我
大爷挺耿直的，对，
哇，
大爷，你纠正一下，主角大爷，
主角大爷，
主角大爷，大爷比较耿直，
是
前头的所有铺垫全为了
对，
大
爷全是为了看门
大爷，
对，
看门
大爷，对，大爷是比较耿直
大爷的，
哇，
说一个这个耿直的这个特例啊，就是一个案例，
就是涛哥。
这就不提他了啊，不说名字了啊。
海哥，
完了之后，这个
杨哥，
我上初中那会儿啊，上初中那会儿，
我一朋友叫杨哥。
我上初中那会儿就是特别，那会儿小嘛，也听那流行歌曲什么的，那会儿就特别喜欢
张学友的歌，
沙宝亮的那首成名作《暗香》，这大家都知道。
当心在灿烂中死去。
对，那会儿不是还有一个电视剧叫《金粉世家》？
对对对。
哎呦
我
操！当时你妈喜欢看的不行。
现代版《红楼梦》。
对，当时喜欢看的不行。完了，尤其是那个《暗香》那首歌，
张恨水写的。
对，尤其是那个《暗香》那首歌一放
水，
我也不知道
啊，瞎说啊。
完了之后就觉得这歌怎么能唱得这么好听，这歌怎么能唱这么好听，我当时刚有那 CD 机，刚有那个随身 CD 机，就索尼那种
Walkman，
完了之后不是 Walkman
Walk CD
啊，完了之后完了之后
说得漂亮，说得漂亮，
那个索尼那个 CD 机里还是那个口香糖电池，就特别薄那种电池，当时没有，
而且不带防震。
当时没有，
当时
说半天，
当时我没有，
没有，
当时我没有嘛。完了之后，我们学校就是有那些富贵孩子，有知道吗？当然也有一个哥哥，就是以前节目里说有一哥哥，就是劫富济贫那种，知道吗？侠客，
我知道那哥一开始也没有，
对，一开始也没有
啊，明白了，
侠客济贫那种，
就觉得自己是贫，别人都是富，是吧？
对，我就是我，可能就是那个，就是狼狈为奸，我那哥可能就是狼，我是那狈，就是撒尿特骚那个。对，就是撒尿特骚的那种生物，
难怪你前列腺有问题。
对，我们就是狼狈为奸嘛。但是，其实我还是，实际上我还是干了不少好事。
嗯，
就比如说，哥哥说这个叫劫这小孩，我说这小孩家里没什么钱，其实家里
就是哥哥那狼去偷驴，你去管那八戒
是
吧？
你
是
提供情报的，
我是提供情报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
情报并不准确，
就类似于过去看那个汉奸翻译官，有的那个汉奸翻译官还是就有点良心。就比如说太君说了我要糟践这家黄花大闺女，完了翻译官说不行，这黄花大闺女有病，你知道吗？就我类似于做这么一个角色，
你就说有病呗。
对，有的时候我还曲线救国一下，但是那会儿不行了，太喜欢宝亮了，太喜欢暗香了，你知道吗？完了赶上有一个
嫁给他，
有一个小孩特别装逼，每天戴着那大耳麦听那个
听着 Walk CD。
对，完了之后我就跟那哥哥说，我说哥，就那你再想好怎么
弄他。
我说哥，现在这个流行，这个华语乐坛谁最牛逼？
我操！
完了，
你这包袱抖得够远呢！我说
就是特远，你知道跟他说，我们那个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就知道打架，也不听歌。我说这个现当代华语，中国华语乐坛谁最牛逼？宝亮，沙宝亮。
哥们说什么华语啊？
我说宝亮都有自己第一辆小汽车了，那会儿真不瞎说，就这帮唱流行歌曲的都知道，就是第一辆买小汽车沙宝亮。后来我说这暗香特好听，我说这 CD 倍儿棒，我说咱没有，我说咱是不是也弄一台来听听？那哥说没问题，说咱学校谁有啊？
真他妈精了！
不是问你，不是问你东西多少钱，是问咱需要谁有。
这哥哥心领神会的，就知道他们要往这儿带了。
这需要谁有啊？因为那个，这肯定的，你这个你
肯定
的
背出不了好主意。
对啊，这日本翻译官，日本人也知道这翻译官出不了好主意，是不是？撒尿那么骚吗？完了之后就说是咱要谁有？我说那谁谁谁有，你看，
嗯。
我说咱听听，
好着呢，不是
好着呢。我也是他妈的，那会儿也是他妈起迷心了，你知道吗？抢过来之后啊，听了一段，我哥哥可能没有这个音乐细胞，
不好听，不好听。
说这鸡巴没意思，我操！说给你吧，你听吧，你拿着听吧。我还挺高兴，然后我就把我那要死不死倒霉哥们宋涛给叫过来了。我说涛子，你听这歌，宝亮的《暗香》倍儿棒。完了之后。宋涛也是一听这歌，哎呦真棒，怎么着？他就记住我跟他说那沙宝亮那仨字了，你知道吗？ 完了之后这孩子就被劫，这孩子
嗯
告老师了
啊、
嗯哦、那这最后这还是涛哥的故事，
你听了你听我接着说呀、嗯、完了之后告老师，老师就找到我了，找到我说我说没在我这儿，
嗯，
那 CD 机没在我这儿，
嗯，
完了之后那个在我说那个在那个就是我们说那哥哥，我说在，因为我知道那老师不敢找他，他就是没人管嘛，野孩子。我说那个在我们那哥哥那儿呢，
太君，
在我们那太君那儿呢，
对，
我说您，
皇军托我给您捎个话，
对，我说您有事儿啊，您别跟我这个二狗子分析关系说，
对，
别跟我这背说，你找狼说去，
找太君，
对，你找太君说去，这大概这意思。
我知道，跟你说弄不着 CD， 弄一身骚。
对。后来我们那老师说说真的他那儿呢，我说对，我说就是他抢的，我说你不是你，我说你不信啊，
出卖的真快，
我说就是他抢的，我说你不信、啊、你问问挨抢那人、是不是他抢的、挨抢那孩子说是是这么回事、
然后一见哥哥说哥哥八路让我给您带个话
当时啊就是那孩子说，那孩子就说是那人抢的不假，但是前两天我在宋涛那儿也看见我这 CD 机了。后来老师说那就把宋涛找来吧，把涛子找来了，涛子找来，我紧着给他使眼色。我说老师那 CD 机，我说您甭问涛子了，就在我们那哥哥那儿呢。涛子说不对啊，星辰啊，宝亮啊，暗香啊，小汽车啊，我他妈用你告诉我宝亮啊，我他妈用你告诉我暗香啊。就莫名其妙的耿直，让我当时你知道吗？我操！
华语乐坛
老师当然是吧，什么也不说了，小手一伸，
拿了吗？老师小手一伸，然后你拿到他那手心。
老师小手一伸，来吧贝，来来来，小贝来，小贝，看你这个任意球射的也不准了，来吧，掏出 CD 机来吧。我就把我们那个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弄来的索尼 CD 机，还有这张沙宝亮的专辑，一并交到老师手里。
嗯，
对，
我觉得你这件事情比沙宝亮这首歌的意义，对你的心里留下的意义更大，你知道吗？
对，在我心里留下的阴影。
但是那件事，涛哥躺着中枪，你这。
从那以后，我跟人家绝交了，对，已经
绝交了一阵儿吧？
绝交了一阵儿，我说实在带不动你家这猪队友，真的，实在带不动，有点，确实有点带不动了，有点，
嗯。
对，接着说，山哥，你这个
刚才说这个，你这个同学还有花说那种
啊、
有一回我们上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可能花就跟你说你平时的那个状态似的，就老老实实的。然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了，我们啊是放学以后，可能有七八个人去另外一个学校找另外一个学校的另外一个孩子。
嗯。
就是呢，那个因为那个学校有以前我们的同学说、啊，你哪天有空过来一下啊？这儿一个同学，你们帮我教育他一下，好吧，好吧。我说来吧，反正下回下学没事儿，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吧，反正天天在学校就听课了，去给他讲讲课去，就去了。然后有一个人说：“你们干嘛去啊？出去玩去？怎么了？哎，有我能跟你们一块儿去吗？”然后说。那你要去就去呗，然后我们就一块儿骑着自行车就到学校门口了。然后呢，他先做准备啊，是个冬天嘛，晚上，然后把车都停在一块儿，然后把那个大衣什么的都脱了，因为你要不然你上课你
不好活动，
对你活动不开啊，你写个板书什么的，对吧？我们就把大衣什么的都脱了，然后都那哥们儿穿的跟一球似的，把所有人的大衣都穿在身上，然后把所有人的书包什么帽子全都在身上，就跟一球似的在那戳着，跟衣帽架似的
雪人，
然后在那站着，都那可能都走不动道了，有点要。然后那孩子出来了，哎，同学你好，哎，你是哪班的谁谁同学吗？我是，来过来，我们这儿有个课你得听一下。然后我们就拉他到边上那个胡同里啊，找一小黑板，乒乓上一节课，上完这节课呢，
上一节体育课，
然后我们就出来了，出来呢就从胡同里出来嘛，因为就装作大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往就是自行车存自行车那地方走，就跟路人甲路人乙甲乙丙丁一样就这么走，然后呢谁也没说什么，那孩子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很识趣的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这会儿这个衣帽架同学站在那儿。那个刚上完课的那同学呀，回头看了一眼，可能他就是下意识的看了一眼，也并没想怎么着。然后呢，这个同学就站起来，就在那站着，跳着脚的骂街，就指着那孩子孙子， 看他们什么看，说你再看去吧，你再回头我瞧瞧，我让你还看不见明天早你的太阳。
台词非常多，
对，
内心戏非常多。
就是我们在那上课的时候，他在一边充当一个衣帽架，我们下课了，打刚打完下课铃，蹦起来指人就骂。
嗯，确实他妈愣，我操。
其实说到这个，就是这个耿直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在这个上班的时候，你刚才我跟杨哥，就咱们录节目之前，我跟杨哥也聊这事儿。那上班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这种耿直的人。
但是我觉得现在上班好多时候吧，
嗯，
因为社会比较复杂，
对，耿直的人少了，
对，
耿直人确实他们比较少了，
对，耿直人少了。
比如说有些时候吧。
嗯，
其实我自个儿觉得我是一个挺耿直的人，
嗯，
但是有些时候面对着，比如说在那会儿作为一个体制内宝宝，
嗯，
你知道吗？
这他妈恶心！
前体制内宝宝，
我们刚杨哥吃饭时候把这个词儿给抖搂出来了，
嗯，
我们觉得这词儿特别好，这个建议杨哥把那个微信还有微博名都改成什么前体制内宝宝，
对，体制内宝宝，
嗯，
有些时候那会儿也是比较沮丧的，你知道吗？其实我倒不说自个儿多耿直啊，
嗯，
就是在有些时候为我得说为什么不耿直了，
嗯，
你知道吧？比如说有一回啊，那回我去我们那儿那个大领导那块儿，已经加班到晚上11点半，快12点了，写一稿子，然后我去给他送，就等于写了好几回之后，最后一审给他送回去之后，哎，在他办公室就我们俩人，他跟我说啊，这稿写的还可以，
嗯，
那个看脸表，哟，都这么晚了，12点了，哎，早点回家吧。早回家吧，
嗯，
哎，我说行，谢领导。我琢磨，这领导得知，哎，得有点人性是吧？知，
嗯，
点还问点暖的，这么努力给你干活，
嗯，
哎，领导真说我啊，行，明天晚点来，
早点来啊，
明天晚点来，
嗯，
晚点来。我说得嘞，谢领导。
嗯，
九点到了行。我说我操，我说你妈9点上班。但是当时特别想耿直一把，你知道吗？
嗯，
但是出于比较沮丧嘛，
嗯，
就没耿直了，嗯，
出于很多原因。
对，其实当时就应该像涛子同学那样，就直接就暗箱，
嗯，
直接就
保亮，
把保亮什么就亮出来，就直接那就领导那就不是9点钟上班吗？什么叫晚来一点啊？
嗯，
可能我后来回头再一想，
嗯，
你说这句话，领导肯定后头还要等着你呢。
对，肯定有。
你身为一个领导干部，你就应该早来，
对，
7点钟就应该上班，
对，
9点钟对你来说已经是晚来了一会儿了，
对对对，
所以说
不应该回家，你应该住在这儿。
对，
哎，这。你够觉悟，真的就
是
说，你应该是体制内宝宝，你比较适合，你比较适合这个名字，你改微信吧，真的，你比较适合，这个名字比较适合你。看来我觉悟还是不够，你知道，12点还回这么简，
对
啊，
这还得打车来回来去的。
嗯，星剧说说，
小星你说说，
我这边耿直的事儿，我就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一大学同学，
嗯，
就是个人来说比较愣吧。就是我对他印象就是真的把我气着了的一回，就是我们几个人玩三国杀，4个人就玩国战嘛，就对面两个已经亮身份了，就是他国的，而且有一个人是华佗，
嗯，
就肯定是正常人的思路啊，就肯定先把我，就是我们俩是虽然说并不是同一国，但是我们俩就是暂时性的同盟嘛，
嗯，
然后肯定是先把华佗弄死，正常的这个思路，然后结果那人就是拿着牌以后犹豫半天。然后还比较愣的那种，我杀小星，
嗯，
然后我当时你妈就愣了，我说你说什么？反正怎么说呢，反正那时候真的就那孩子就是挺不会分场合的吧。
这也没意思，小星，你说说你刚才在录节目之前说那段。这没意思，
今天耿直一把，
今天你太耿直了，真的，你太耿直了，真的。
这没意思，小星，你刚才说这段没意思，你说说刚才在录节目那段咱聊的。
你说哪有意思？
你说刚才在录节目之前聊的，说他们知识点不够，啊，批评他们，小星，
你想逼死他？我
期末知识点不够。期末画的重点不对，你知道吗？
其实刚那段应该录下来，作为永久封存的一个东西。
录下来回头发到咱黑羊世界的官微上。
对，PC 档头最牛逼的，
然后艾特艾特一下。
兄弟，我最近有个卡带想买，
就是刷信用卡的。
对，
对，
想要一个沙宝亮的专辑，跟一个 Work CD。
对，新城来姐，我最近有一 Switch 想买，
能说吗？
算了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我再说一个，我再
说
一个。
对，不
说
了，是关于某一个 gay 台的事儿。对，不说了。
我再说一个吧。
啊，
嗯，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几也是有5-6个人，可能是一块儿，是我忘了是周末出去玩的还是放学回家了，骑自行车在路上，
嗯，
就在安贞桥那边三环外边， 然后正好骑到那儿，前面有一个现在可能就是那种中年男子，
嗯，
用这种比较中性的话说，就中年男子，
嗯，
瞎逼晃悠跟那儿。我们因为像年轻小伙子，
嗯，
十几岁骑车都巨快啊，
嗯，
那他一晃悠那哪儿反应得过来啊，
是
得卸了就就从后边怼上来了
啊，
嗯，然后我们你想大小伙子血气方刚下车他妈呢会不会骑啊，妈长不长眼啊，
中年男子说真他妈耿直，
然后呢中年男子啊你们怎么这样啊什么这大哥的，我们张嘴就他妈干嘛呢，这道是你们家的呀，不会他妈好好骑啊，会骑骑不会骑别滚蛋边儿去。然后呢他就啊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呀，就一哥们儿一直没说话，就在边上一会儿呢说，就是特别就是说的特别正经那种，说您这个您看啊我们都在正常行驶执行啊，您在前面并线了。然后我们还是一帮人在那叽巴叽巴骂，说半天
纠纷
说半天的，然后这个人啊就一直在跟我们这掰扯，反正我们呢就是骂骂咧咧的这样，然后他一直没说话，在边上就等着。然后过了一会儿，好像就是最后纠纷啊一直解决不了，中年男子
多大点事儿，
然后中年男子呢就报警了，
啊，然后报警时候说我操，我并线他执行他不让我，你说他交规怎么学的？
然后报警了，最后呢警察也来了，
嗯，
然后一直说半天呢，然后这个就我这个耿直的同学呀，
嗯，
还是特别文明的说，
嗯，
叔叔您一直相信我吧，我一直说的都是公道话吧，我跟你说啊你压全责。
说一个我大学时候的事儿，说两个，不说涛哥了，涛哥没意思，打那之后我跟他绝交了。
对，说杨哥，
说大学时候的事儿，大学时候一个特别逗的事儿，就是也是特别耿直的事儿。
嗯，
我们一哥们儿可能就是其实因为我比较喜欢跟自行车骑的好人在一块玩，对，我比较喜欢跟自行车骑好人在一块。我们这大学这还是一班长，
嗯，
自行车骑的特别好，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大学这个校园里边。
嗯，
完了我们班呢有一个从山西考过来的一个学生，人家呢其实就身体就不是，咱不是说朝耀这个身体有问题的人啊，
嗯，
就是说他身体确实有问题，就是有点小儿麻痹，就是走路呢有一点就
一米六一米七，
就对，有点大概的意思
啊。
完了之后这个
杨哥是一米五一米六。
完了之后呢就是有一天呢，就是我们班也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就是说就跟我们班长说，这个就是身体就稍微有点问题的同学，
嗯，
叫姓姚，
嗯，
叫姚文龙，就我们管他叫小姚。
嗯，
完了之后是说那个说你不知道班长，这小姚自己有辆自行车，每天咱得擦倍儿干净，蹬着自行车上课怎么着？我们这班长也是有点愣，有点二逼呼呼一下，心说我操，还有跟我一样每天骑自行车的，那天放学就不行了，你知道吗？拉着我说新人。
标一个去，
你听我说，听我说，
标
最逗来了。对，说新晨，一会儿你到那食堂门口给我当裁判，我要跟阿姚龙飙车。操！
这是你们班班长是吗？
我们班长
不是怎么当上班长的？这个
哎，那你是那样吗？你站在那个起跑那块儿，
我劝呗。
你站在起跑那儿，然后他们俩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
不是
你一脱裤衩，然后他俩就飞奔出去了。
我
裤衩往天上一扔，
你说你们正常人都知道这是对人不礼貌吗？我就劝。我说你得了，我说他是
对，你说你赢了你也不露脸，
对，
啊，
我说你干嘛呢，
你报奥运会人报残奥会，
我说人家的他妈的人家的他妈的下课放学，我说人家女生姑娘什么都看，我说你还正常人，我操，跟人家飙车成什么样，还飙车，
你说起这种啊，
我说呀几句啊，完了之后我就劝他嘛，
嗯，
我这边劝着他，那杨龙过来了，完了之后我说你等等你别长着，杨龙来就哎，现在什么时候开始比赛？我都惊了！我说你妈逼，我这上个月遇见的都是他妈什么人？
他想
特淡定，你知道吗？
不是，
人特淡定
嘛。
然后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说一句说你他妈为什么呀？然后人杨龙是不是来一句说车手都是有性格的？
没有，就跟我说，哎，就还拍我肩膀一下。
嗯，
哎，新南。哎，什么时候比赛？听说你要当裁判，我操，我都惊了。我说那你还劝什么？别劝了，
比吧，
我就老老实实的站到那个终点线那儿，
我
这一个
裤衩都准备好了，
一个隔离墩儿，在一灯底下。 我说预备开始，我操，那个那我们班长那就是还说话还有点大舌头，撸撸撸撸哥，我让你两把轮，你先上，我在后面追你，说我让你两把轮，你先往上上，我在后面追你。我那龙哥也真他妈实心眼儿丫的，他是他会他自己能骑车，但是人平时都是溜溜达达慢慢没有骑，那天可能是真觉得这是比赛，正是比赛，真他妈实心眼儿，我操你妈一条腿跟着呱呱呱猛蹬，一猛蹬的掌握不好那平衡，直接冲他妈那个草丛里边撅那儿。后来我们班那班长不是就冲过终点线了吗？把那个车停那还问我，哎，我是冠军吗？
就这样还能当上班长呢？
你知道吗？
哎，杨哥，你那同学是不是最后上那学校了？
我同学是不是就是你那班长？不差点年纪呢。
我跟你说，
咱俩那班差不多。
我跟你说，就我们那班长特稀。
哎，你们那也是就是
培制学校？
培制学校？
不是正常学校。
但是看你们班长不像，你知道吗？
我们班那个班长特别稀，你知道吗？后来就是大学不是有各种的社团什么的吗？比如像小青他们就是动漫社，或者五花他们参加那个相声社什么的。我们那班长特逗，加入那街舞社了，学街舞，你知道吗？学街舞别的不会，学过一英文，就 battle， 完了之后他
就是
完了之后说话，他不是说话大舌头吗？
就是嘴不好才练腿呢。
对，他就学跳那街舞嘛。学完之后有一天上课冲进来啊，我们这上大学就比较松散啊，冲进来完了，我跟那个龙哥正聊天呢，你知道吗？正聊呢我就安慰他劝他呢，我说比赛失利没关系，怎么着，我说没关系，藤原阔海也输了，怎么着，
你缺一
辆86，我说没关系，下回你在下坡道赢的，你利用那个
五连发
卡弯
排水道过弯法，
对，你利用那个你赢压的。
然后龙哥他是高赛转向不好，
对，我告诉你怎么用排水渠过，都是开玩笑，瞎说的。我这跟他聊呢，我们那班长冲进来了，龙哥，一会儿上体育课的时候，咱俩掰一会儿，飞。你说你妈一正常人非要跟人掰的
跳街舞呀，
非要跟人一小人妈咪掰的，非要跟人飙街舞，所以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不是一微信群吗，我们一个那哥们儿一哥哥叫阿猫，就是特别爱猫哥，特别爱玩那马聊马车，完了那天猫哥说马车新开一模式叫 battle 模式，我突然就想你这事儿了，我说是不是一帮你妈逼学逼乐马里奥跟那儿掰，开着车跟那儿掰，是 battle 怎么着，
街舞社社员出来以后进任天堂了，
对，
哎，不过你说那个骑自行车，还有那个刚才山哥说那个交通事故，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那天啊，我在街上走着，我啊，这个认识我朋友可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爱好看这种各种事故的这么一个人，爱看热闹。街上
节目的也都知道了，
对，这个什么爱打架，就是街上打架呀，交通事故什么的，一定会驻足观看，
一定不走，
看
一
段，一
定不走，静静欣赏，直到交警过来把人拖走。对，然后完了以后呢，那天也是，哎，那天非常幸运，出了这个大运村，就是我们那宿舍，出了这个宿舍，完了以后，哇塞，就看前头有一个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呢，就是有一个骑自行车大妈。给一辆这个帕萨特给划了，划的程度呢就比较严重，从前叶子板一直划到后叶子板，就是基本上就划了，把一侧给划了，
把一侧全给划了。
那大妈这速度可以，
对，大妈就是基本上感觉也是在飙车那种感觉。然后完了以后啊，划了呢，那车主肯定急了，就下车了。说你这怎么弄的呀？说哎呦，我着急接我孙子，然后我还给我朋友去那个车站送东西，我这急了点。哎呦，小伙子真不好意思，你这么着，我待会儿我送完东西，我赶紧回来，咱俩商量这事儿。然后那车主说：“那你跑了怎么办呀？”哎呦，我真跑不了，要不然我把我这个车留着，自行车，就是那种女士紫色的，就是怎么形容，立了当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散了架的那种。说我给你留着。然后留着，哎，人大妈确实没跑，你知道吗？给人送完东西回来了，
回来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商量这个赔偿的问题。
你能等那大妈也挺牛逼的，
我肯定等，我看来不来呀、啊！我操，这事儿，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不对？然后完了以后，大妈回来了，然后就开始商量赔偿啊。那小伙子说我，你看我这车从前头滑到后头，你要滑只滑一个门还行，你给我从前叶子板滑到他妈后叶子板。我这个没有5000块钱下不来啊！大妈说：“那我一个老人，我哪有5000块钱呀？我没有那个钱呀！”小伙子，哎呦，你看我是像有钱了，我也没钱，我真没钱。小伙子说：“那你现金带了多少啊？”现金哟，你看我这现金，我就带了800块钱。
哇，
我这800块钱。然后小伙子说：“那我这800块钱我什么都修不了啊！”我然后小伙子，你不能走保险吗？
对啊，
然后小伙子就跟那儿就张着就不说那个保险的事儿，你知道吗？我估计是因为小伙子没上那个滑车那个险，你知道吗？完了以后，反正就跟那儿挣着，也不说险的事儿。那不行啊，那你得赔我呀、啊，你这个你得赔我。然后最后反正挣吧好久好久，然后老太太又跟那儿那个就是那种求情啊什么的，就是小伙子挣不下去了，说算了，这么着，你待会儿不是还接孙子吗？那个你有多少钱，你给我多少钱得了。完了以后说你赶紧走吧。那太谢谢你了，小伙子，给800块钱。完了以后，然后小伙人还特好，还问一句说：“你接孙子用不用什么用不用钱啊？”用接孙子要什么钱啊？没事，不用，小伙子，没事。哦，说这么着，给你100块钱吧。完了以后，那个你留100吧。然后以后大妈说：“那、哎、小伙子，要不然你能不能便宜点？因为我这也是一礼拜买菜什么钱好多那个什么。”大妈，然后小伙子最后真急了，你知道吗？说这么着，大妈。我也不管你要钱了，不是，我也不管你多要了，你看着给，你想给多少，你看我这伤，你想给多少给多少。一开始说给800，然后大妈说：“哟，小伙，你这么说，300行吗？”
挺耿直的。
然后小伙说：“300，行也行。”然后就要了。我觉得小伙子也挺耿直的，你知道，也是没辙了。
我觉得最耿直不是小伙子，是你。
我
我
你这从头到尾还等大妈回来，
我
操，
真特别有意思。
我上回也是碰上一个这种事儿、但是我那个是一个就是执法人员特别耿直
啊、
哎，我在安定门桥上
啊、
我从桥上拐弯，然后呢，前面没有，前面一大公共要进那公交车总站，就安定门桥的那个东北角那一公交车总站。从我前面大公共那开车都野，咔一把就切过来了，我当一脚就踩住了。我踩住的时候呢，就听见我左边左后方，哎，咣当就上来一个一电动车。孙子丫那车就没闸，我估计丫也不看道。然后呢，我一拉门子我就下来了，我刚要看看，我说嘛呢这，我嘴里说着就看车啊。我操！他回头看我眼睛要走，我两步就上去给他肩膀薅上，说：“哎，干嘛？”我说：“怎么着？你先说明白了，哪有那么上来就走的呀？”过来，我给他薅着，就是我，你看看这撞的。然后我就把那个三角牌立到后边，然后呢，我说报112吧，刚拿着手机来，过来一个那拖车清障车，然后说报警了吗？我说没报呢。啊，行，别报了，我看看，我来就行。然后说那个，
哎，说话有点像班长、啊，听
是吧？他队长
有点像班长。
班长毕业了吗？
行，你就别报了，那牌别立了，收起来，把车挪边去，我都看明白了。然后跟我说那个行驶驾驶证啊，我给拿过来。你这个，我跟你说，你的责任啊，完了那个骑自行车的，你先开始往前驱我。就哎，我叫你了吗？边待着去，一会儿我叫你再过来。啊！我说我这个前面大公共进站，他切过来，我就停着，我踩住了，他从那边上来的。哦，这样啊？我说我，他说你先开始说，你这是机动车穿越非机动车道，未让非机动车先行。我说好，这词儿还挺难背。
灌口
啊！我说不是，我说我停到这儿了，前面公交车进站，公交车都过去，我要走了，他撞上来的。啊，你那人你过来。啊！我就上来，警察没说话呢。我就去，我大哥看病，就说那些没有用的。我问你这个了吗？有用吗？你那什么破车呀？有闸没闸呀？你看你给人车撞的。我这，然后我说你看看这怎么办呀？然后说跟我说你看看这也不厉害，说你要点钱走保险吧。我说行，我说你说怎么着怎么着。完就说你给人点钱，你看你给人车给人划了这好几道子，啊，掏半天，给你5块。完了，我跟警察说，我说你这5块，我说那就不聊了，5块我要他干嘛使啊？然后说什么他妈5块啊？啊，你把你钱都掏出来看，有整的没有啊？拿5块钱，你这是这能说吗？还 我怎么跟人说呀、啊？然后掏半天，拿了100块钱，可能他都是零钱凑的，百八十吧，可能不到一百，就八九十块钱。然后说没有了，我真没有了。然后那警察说：“你过来，你过来，就要上一边跟我说，说你看他那样，这丫没钱，我跟你说，你跟他这磨叽半天没有用。说呀，你这个你就回去，你就说你自己蹭了，你报一保险，你就走了就完了。说丫是不懂事，说一会儿啊，我先走。”然后呢，那个你要觉得能过去就拉倒，你就走你的；你要觉得心里过不去，前面一拐弯你给他薅过来抽呀一顿，你就完了。哎，这真的警察原话，
揉一顿打。
其实我想的是什么呀？他是交警，他把这事儿混了完了、
嗯、
就没他事儿了、
嗯。
你再你给他打死，跟他就没关系了。
嗯，
我觉得今儿说了半天啊。这咱这些题目不应该叫耿直，应该叫我跟傻子的故事，我跟傻子的故事，你知道吗？
耿直、
啊，基本上出现主人公都挺有点缺，你知道吗？
耿直啊，就是说你在意料之外，他说的那个话，
对、
就是，
我觉得那交警就特别耿直。
我再跟你说一个那会儿警察学员的一个耿直的事儿、就是我们上警校那会儿，那个学校不是不让抽烟吗？
嗯，
特别牛逼，我们躲着这个队主任抽烟什么的，
嗯。
结果其实老师想查你抽没抽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
嗯，
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张开嘴闻闻味儿就知道了。
对，
就有一天就第一次老师在用这个办法来检查我们这个抽没抽烟的时候，找到了一位同学，呀他们特能抽烟，一天他们抽两盒，你知道吗、
嗯？
就抽那个最次那个什么天坛大黑棒那个、嗯、抽大黑棒，就连他们过
只是绿色的，
什么树叶子抽的，
对，跟大树叶子这抽的那个，然后牙都抽黄了，
嗯、
十几岁牙抽黄了，
我操，
挺牛逼的。然后一看，不用闻味看那牙就知道抽烟，你知道吗？然后老师把他叫李伟，你知道吗？
嗯，
现在记性非常深刻，牙就比较直，那就比较他妈憨那种的。
嗯，
小伙长特精，特像李小龙。
嗯。
然后老觉得自个儿李小龙，一天到晚在比划，
打、
哦哦哦，对对，我打我打，就老这样、嗯，然后天天照镜子跟那儿，然后自个儿跟那儿就这样，你知道吗？摸着自个儿脸，我你真帅，你真帅、
嗯，
天天就这样，你就这种人，你知道吗？
可能
不是也是傻子。
然后哎，有反正挺精神的一小伙子，
嗯、
老师过来叫过来，今天咱们检查啊。哎，李伟你过来，张开嘴，吐口气，然后哈口气，你知道你自个儿犯什么错了吗？
没刷牙
这个
老师说对了，回去刷去，
要不然你不在我们班呢，我跟你说，要不然你不在我们班呢，
真他妈臭啊。
后来老我们说那李伟说不知道怎么了，说你是不是抽烟了？没抽啊，那你嘴里这么重的烟味儿、你这说什么吗？我就这味儿。当时我们这帮人都惊了，给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模范示范作用，所以就所有老师问我们所有人是不是抽烟了，哈完之后你说抽烟怎么有烟味，就这味儿，
我也这味儿，
对，我也这味儿。还有一个事儿，
老师说那你他妈是不是亲嘴儿？
老师说你们这团队有一个名号叫统一红烧牛肉面，就是这个味儿，
对，就是这个味儿。然后还是他，你知道吗？就是
我操，
他不光嘴很硬，
嗯、
他的身体也是相当的
也硬，
相当的尝试过
。
你说准点，身体
他的身体也是相当的诚实的，你知道吗？
嗯、
就是说有一回啊，这个队主任到我们的宿舍
啊。
就突击检查，你知道吗？抽烟
就硬了是吗？
大家在学校宿舍的时候，大家肯定住过宿舍，抽烟的都有这种经历。
嗯，
就是一根烟轮着抽，
嗯、
抽一个大红棍儿，就是猛嘬那种的，最后都没有烟灰，就一大红棍儿那种的。那天老师突击检查啊，进了宿舍，就我们都是传烟嘛，击鼓传花嘛。
嗯，
就老师进门
正在嘬那大红棍
儿，进门那一刻，传到那哥们儿手里了，你知道吗？
伟哥手里。
后来我们当时都非常紧张。
嗯。
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扔哪儿都不行、
啊。
最后老师也没看看地上哪儿都没有，就是烟屋里的烟、烟熏烟雾缭绕的，
伟哥可能给嚼了，
但是哪儿也没有，你知道吗？然后非常非常无奈，找半天没找着罪证，然后走了。啊，你们下回注意啊。然后最后问那哥们儿说：“烟哪儿了？”呀一开手攥在手里给攥灭了，大红棍儿。我操！你让这哥们多他妈
手里烫一大炮，
对，但是说
，
就是说，我就这味儿的哥们儿、
嗯，
我操，真
挺硬的，
真是挺绝对是一硬汉，
人确实硬汉，
但就是天天照镜子说自个儿特美，
嗯，
嗯，
我觉得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最后再说一个有意思啊，行，我说那我说
多耿直，你看新人多耿直，
这个从这儿要结束了
啊，我说一个啊，就是那个也是我们那个班长的事儿，
你班长，你班长要火，
嗯，
马上要超过涛哥。
对，我们的班长就是，
哎，班长还联系着吗？
连当兵去了，联系不着了。嗯，对，完了之后可能家里也觉得智力有点问题。对，让上部队，让部队好好教育教育。
可能送到朝鲜当兵去了。
对，在社会主义的大熔炉里边好好锻炼锻炼。嗯，对，完了之后就是说什么，就是那会上大学时候，他就是谈恋爱嘛。就偷食禁果，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就一开始有点男女。
我操，傻子都能偷食禁果呀！
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男女那点事儿，就基本上大学期间就很多人都有这种事儿嘛。完了之后，我们的班长也不例外。
嗯，
有一个女朋友，但是他们那个女朋友那个宿舍里边的那些女孩啊，都特别的乖，就相对于她而言都特别洁身自好，你知道吧？完了，这个女孩呢？就生怕在宿舍里被人看不起，
造成不好的影响，
造成不好影响，所以跟他们那些宿舍里的女孩也说，
明白了，
也说
攀附权贵的了。
不是，也跟他们这些宿舍女孩说，
班长就是权贵嘛。
不是，就说呀，说我们跟他呀就是正常谈恋爱，我们从来没干过一些出格的事儿，因为人家那些女孩都是
没有干过苟且之事，
对，没有干过那种事儿，他就特别怕这些女孩看不起他，
就每回干完都跟人说一遍，
不，每回都找各种借口，说啊我今天回家了，什么东西落家里，我得回趟家什么的，完了之后说，哎呀，我们正常谈恋爱，他竟然给我买水果来什么，就这种看似很纯情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长跟我说。说新展、啊，一会儿吃完饭陪我到女生宿舍楼底接一趟我媳妇儿。我说干嘛去？影吧，你知道吗？
我知道。
影吧是什么东西啊？
影吧就是大学生
就是
开不起房的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小黑屋，
就是那种类似于过去的那种录像带厅，但是
单间的
录像厅嘛，
是一个小单间，就跟咱屋的厕所这么大一个单间，
就一个床，
就
一个
床
电视。
对，一个
这叫影吧是吗？
对，这叫影吧，
还真不知道这个。
完了说，我说一会儿那一会儿干嘛？影吧，我说行，我说以后就管
你
家。
你们仨要去得上下铺了吧？
对，我说以后就管你家叫影。
说这，我突然
我说一会儿给你家起响亮外号，你家叫影吧阿伟。我给起外号，他说操，别鸡巴扯淡，走吧，到那个楼底下去接他女朋友嘛。完了之后，他们宿舍这八个姑娘都在楼底下呢，也都刚吃完饭，在那聊天，就是踢毽子那玩呢。
然
后一看，行啊，弄俩了都。
一看这姑娘说：“哎呀，那个什么，那个阿伟来找我来了，一会儿我们就是走了。”完了之后说：“他送我回我姥姥家，怎么着？”还跟人那解释呢啊，还跟人那解释呢。我们那班长倍儿愣走。别鸡巴扯淡啊，一会儿那鸡巴影吧又鸡巴没地儿了。我们那个就他那女朋友当时脸都绿了，一点不夸张，真的脸都绿了，你知道吗？后来那剩下那几个姑娘就面面相觑，你知道吗？
这时候你应该说快赶紧的，你俩先来，我排队呢。这
当时可能那个宿舍里边姑娘都知道他们俩去干嘛去了。对对，从那以后反正就是
牛逼。
嗯，反正从那以后也不找借口了，就是走了
啊，
出去了，
影吧了，
豁出去了，
早就
那姑娘也豁出去了，对，
影吧了，
对，
影吧包月了，
说你是要回老家，
影吧
一会员在那儿，
包月真牛逼，钻石会员是，
人都说回姥姥家了，
爱奇艺影吧
又回姥姥家了都，
室友一问说你这月是回姥姥家吗？不，我去影吧呀，
嗯，我没什么说的了，
我突然摩尔说，
我说。那个说实话这个比较那个耿直啊，比较愣，就是我这有一同学，他还是他给我们讲的一个事儿，那是他讲他一个小时的事儿，他妈带着他去吃饭，去哪儿？去一回民馆吧，
嗯，
去吃饭，他那时候他小，他不懂，你知道进去人说什么吗？
嗯，
给我来大猪蹄儿。我说我操，我当时听着我傻了，我当时没人给你打死是怎么着？去回民馆给人管人要猪蹄儿，我操！
那肯定还是不懂，还那会儿还是不太。
他妈赶紧给带出去了，我操！我们都傻了，就听到这儿，我说你家真牛逼，我操！
肯定还是不懂这个事
情，但那会儿不懂。
这让我想起就是我之前是在一次在也是这种。回民的馆子去当服务员，
嗯，
然后就是
你还去回民馆子当服务员？
对，那时候
我操，经历够丰富的。
对，那时候客人嘛，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找我过去。
哎，那你戴小白帽吗？当时
不戴啊。
哦，不戴啊。
啊，就是普通的兼职嘛，就是每天晚上五点，他们那个外边支那烧烤摊
啊，
就是相当于给人端个盘子什么的，
嗯，
然后点个餐，然后当时就找我嘛，就是说给我来糖醋里脊、猪肉。
嗯，
我说我们这回民馆子，
嗯，
啊，对不起，我不是回民。
他他他特他特
点名要猪肉，
他特意说的猪肉的那个。我说我们这回民，他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不是回民，没事儿。
刚才
我他妈也够欠的。
刚才新真说那个，就是他那个同学当兵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另一个当兵的同学，也是这个许久未见高中同学，也是 好哥们儿。完了以后呢，这个高中那个当兵回来了，说我操，哥们儿好久没见了，说妈一起见一面聚一聚，说行，然后一起出去喝酒去。完了以后呢，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嘛，肯定就仨人，然后聊到彼此这个感情生活，然后另两人开始聊啊，说我操，那个我这个回来以后找了一个那个女朋友，也是那个别人介绍的，就是当兵这个，说是也是哥们介绍的一个女朋友，还行，挺好的。你呢？然后就问另一个哥们说啊，我现在也有一个，不过不在身边，是那个在那个浙江的。然后完了以后，然后当兵说长怎么样？好看吗？挺好看的，还行，挺好的。当兵来一句，你知道什么吗？换我呀！哪天叫出来咱换换？
我操，这他妈
玩儿特坤，我操，
有点太他妈开放，
特别愣，我操，
太开放了。
然后完了以后
太他妈耿直了。
然后完了以后被说那功夫啊，换你大爷！换
其实太他妈耿直了，这个
对，这也特别，确实特别牛逼。
说实话，工作上其实我有一同事也特别直，特别愣。
嗯，
是有一次那个上面有人检查。会一个是检我是干工地的，一个检查工地，二一个检查你的文面那个文面的一些资料
啊、
嗯
这个，文书
方面这些东西吧，这些材料。
嗯、
这个在检查同时，当时检查不是特别紧，有些东西啊，就是说我们确实手里没有，但说人家没问，就过去了。当时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俩跟着一起检查，经理出去了。当时我跟他说啊，有事儿就是说没有，就是说他一开始给我们发一单子。你要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他哎出条查，当时我们是最后一家的，查到我们是最后一家的，当时也比较晚了，那边就等着要吃饭的意思了，就是说当时那个查我们这儿特别着急，说就是一看大致看一眼就得了，
嗯，
然后我正好借着夜跟我的同事说，这东西没有咱也别提，咱就这么过去了啊，到时候他还跟我嗯还答应我，等到一会儿检查的时候，那个人过来了，来把东西拿上来吧，搁桌上，然后人家就开始翻着把人就大概一看就完了，人都没拿那张纸，你知道我那哥我那同事干什么吗？把那张纸给人拿过来，哎您看，对您对着这来，我当时我都傻了，我操，大哥您这不是他妈自投罗网吗？我操，人对面检查的也当时说哟操，还有这好事儿，
嗯，
真这到这儿的开始挨条查，一条一条查，查不是仔细，有仨东西没有、
啊、
当时说行了，回去改去吧
啊
当时可是有东西我们确实拿不出来，最后怎么着、
嗯、
只能就是给钱吃顿饭，我操，
嗯，
给我屈的，当时我操，
够那什么的，
对，
哎，等会我刚才在这个咱们这群里呢看了一个小笑话啊，我觉得也他妈挺耿直的，
行，以这个笑话做结尾吧，
我想给大家就念一下啊，
嗯，
就这也是最近就是要提醒大家要警惕的一件事儿，
对，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嗯，
这是一位朋友发来的，
嗯，
说这是我刚刚亲身经历的，
嗯，
大街上现在有一些这个不法商贩打着卖樱桃的幌子
啊，
贩卖人体器官，
哟是吗？
然后一定要警惕，高度警惕，
啊、
就在刚他说的刚才的事儿
啊，
就在刚才有就是有个人买了一个樱桃，
啊、
就有一个人卖樱桃，你知道吗？
啊、
就这他说这贩卖人体这个
啊，
然后他尝了尝
啊，
然后他尝了樱桃，当他尝到第18个的时候。然后那个卖樱桃人低声对他在他耳边说你要脸不？就是卖脸。然后他说，然后这哥们说，你说他没敢要，你知道吗？他说这太可怕了，我操，这他妈
太牛逼了，
我觉得这个挺耿直了，这卖樱桃的和尝樱桃的都挺耿直，尝18个，他说
18
才说要不要脸，我操！我要给我吃了第3个时候，我就得问他要不要脸了。行，哎，我是觉得啊，不管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跟上期差不多啊，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现在可能耿直的人现在比较少了，因为考虑的事情还是
对，
大家都会考虑的比较周全了，
比较多了，
嗯、
想的
比较多了。
就是那种能够不走脑子随意就是说出来这种的人，现在
不经脑子就干事儿，这是少了，
其实慢慢的少了。
对，
我不也不是大家发觉没发觉，其实 说的这些比较耿直的事儿，基本上都发生在上学的那会儿，因为那会儿人
接触社会比较少，
对，然后可能也都发生在那些就是不是正常人的那种班班里头，像是我星辰啊，什么五花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的，就是不是这种正常的，不是
培智班，
哎，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人。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我从今天开始，我觉得还是挺喜欢新城他们那班长的，挺有个性的，
建哥是吧？
真的，伟阿伟，
伟哥，
阿伟，阿伟，阿伟，
就是反正
影伴阿伟嘛。
这一期就聊一聊身边这个或者以前遇到的一些这个，你说耿直也好，愣也好吧，反正就是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吧。然后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些因为我们是这个吃饭时候刚想到的题目，所以并没有发那个微博啊，这个也没有这个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对，
来不及了，确实，因为我
比较仓促，
即使发了你们也来不及留言了，不好意思，
比较仓促，
对。然后呢，这个
我就想说一点什么呀？其实我们这个话外音啊，
嗯，
潜台词就是你看我们这应变能力和我们这知识储备量，还有人生的阅历是多么的强，对吧？
身边隔壁是多
么
多，
身边隔壁是多么的多。
关键是你得上一个好的学校，
对，
上一个好的培智学校，
有一个好的班长。我跟你说，
对，
绝对的，最关键还离不开自行车，
或者你能在马路上能站住也行。对，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啊，然后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提意见，给我们交流，然后在荔枝底下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微博底下给我们留言都可以。我们也都会看，然后谢谢大家一直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那这期就到这儿。
对，
嗯，
感兴趣的可以加我们那个 QQ 群 ，QQ 群杨哥会放在这个栏目简介里边。
对，39107762223。
嗯，好，
39107762223、
嗯，
好吧，这期就到这儿，咱们那个下期见吧，
下期见
啊，太欢乐了，
拜
拜
拜拜。
拜
拜
我还要这个说一个，最后两，但没有音乐了，你看。这个
彩蛋啊，听到这儿都是真的。
其实不是彩蛋，就是还没说完两句话，
就是漏
没事，
落了两句，
落了两句。我就想说啊，其实这档节目啊，我们哥几个也是挺不容易的，东南西北每个周末凑到这块儿来给大家来录节目，分享东西。
嗯，
所以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多转发一下。其实每回都在说，但是这回特别也是特别诚恳的跟大家，希望大家能帮我们转发一下，大家能够我们多一些互动什么的。
嗯。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自个儿聊着也挺欢乐的，正所谓啊，这不管是节目还是什么样的，不说不笑不热闹，是吧？
嗯嗯，
我五花大山摩尔小星，我们这都是瞎侃，就是星辰那点是真的。再见啊，再见。